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商志，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是我们此行日更系列，应可能是最后一期，如果还有一期的话就是我自己单口了，这是最后一期有我和别人的。不过我们的常驻嘉宾曹宁已经这个飞向了远方，去了虎石哈，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他在河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曹宁的各种平台来看一看他在虎石哈究竟做什么。但本期节目是比节目有史以来，甚至有可能说是中文播客诞生以来嘉宾阵容最强大的嘉宾阵容最强大的一期节目。我们请到了博物志的主播。
你脸可太大了。
不是，我这么说我是在夸你们。
对，我就行，你接着。
我脸不大，你们如果接受了我的夸奖，你的脸是。
对，我就说我脸没有那么大，你接着说。
那三分之二重要的一期节目的我们请到了博物志的主播婉莹和 HB， 而且还有我们首次参与到这个节目里，而且我很惊讶我竟然头一次和他录节目的迟早更新的主播任宁和枪枪。
哎，这还是第一次录。
对，第一次录，你也是第一次录是吧？
跟他们吗？
对啊。
不是。
不是是吗？
嗯
哦，那我落后了。你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你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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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们这次需要说是谁在说话吗？比如婉莹觉得，
试试看。
任宁觉得，
婉莹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说话。这期节目
汉阳同意你说的。我们今天从汉阳说，我们今天从我觉得我就不用这么说了，因为大家肯定知道我是谁。
行，可以，
要不然没有必要听我们节目。然后我们今天从延吉先去了龙井，去看了这个日本驻所谓的尖岛领事馆，然后就是现在的龙井市镇政府的所在地，然后又从龙井开车，他们有人去了那个恐龙公园，然后我没有去，然后我们买了个紫菜包饭就开车回到了长春，吃了一顿烧烤。那我们的这一次的东北之行也要结束了，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上这个本来在节目上面聊这次旅行是第一次，但其实关于这次旅行给我们的一些感受其实每天都在聊，然后今天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说聊今天的这两个三个地方给人的感受，其实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嘛，是过去的这几天加上今天发生这些事情，今天这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聊是吧？
我觉得可以这样，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在聊今天的感受的话，实际上这期节目就会拖得非常长，而且聊的事差不多。我觉得不如我们把整个东北一起聊，反正也是最后一期了。而且我的朋友们应该就是因为日更节目，我发现大家基本都从头追到尾。如果他想听的话，那上一次很多人都追了，所以他对这条路线其实还是挺熟悉的。我们没有必要单独讲今天，就可以聊了整个东北行吧，因为这次是偏整个吉林嘛。
尖岛这块因为涉及到很多历史，以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跟就是。动线设计啊，跟就是跟博物志比较相关的内容。
对，这个可以留到博物志里去聊。
对，我倒想说说这个今天这个恐龙博物馆。这个恐龙博物馆非常不推荐。
他在延吉。
就说一个点吧，那里面说某一种翼龙，它生活在白垩纪，然后是在150万年前。这个翼龙生活在150万年前的白垩纪。所以我觉得就凭这点这个恐龙博物馆就不太想去看了。
就他甚至他们想在明年5月1号2022年的5月1号开一个恐龙主题公园。
那我觉得主题公园可能
你可能看一号不是。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型的恐龙主题公园了，里面大多数的这展出的这个恐龙骨架都是复制品。
里面栖息着150万年前的翼龙。
我今天本来是婉莹，今天本来是要去看这个恐龙博物馆，但是因为别的事情耽误了，然后我在路上就用小红书和大众点评分别看了一下，这个其他的游客朋友们发来的前方照片，我觉得算了，不去了。
人家觉得今天我们是被婉莹坑了，
对，因为是婉莹想去的，然后但因为种种原因，任宁他们先去了，
我们先到了，
对，婉莹没去，
嗯，
就是最典型的约了一堆朋友。你没去他们去了。对，然后
对不起，
没事，这都小事，反正我也没去。
婉莹心中充满着歉意。
对，不过正是因为你没去，我们才能买到那个紫菜包饭，那个包饭还是挺好吃的。
哇，那个包饭的名字叫做
紫菜包饭天堂，
紫菜包饭天国，
哦，天国，
天堂有点奇怪，天国还可以，
天国也很夸张好吗？天国的
步行者天国，日语，你用日语读就还合理了。
啊，好的，anyway，那个菜单非常的丰富，而且紫菜包饭的价钱，非常的那个实惠，是从7到15元不等的，就是非常瓷实的一卷紫菜包饭，我一个人就是那一卷可以当两顿吃，而且那个味道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辣小鱼包饭，依然内心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我们左边还有今天没吃了的紫菜包饭，
嗯，哦，一会儿吃，一会儿吃，
哦。
但你们知道那是一个在韩国挺已经非常成熟的业态吗？等于是紫菜包饭的 Subway、
嗯，
对，但是在国内还是很少见的嘛。
对
对，延边也很正常，因为延边咖啡馆就是韩国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个餐饮业态受到韩国影响也是很合理的。
延边的咖啡馆的密度和质量之高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对，
嗯，
展开讲讲。
今天我们在对酒店退房的时候，汉阳说旁边有个咖啡馆，我去买一杯。我一看那个门头，我以为肯定不靠谱，因为门头非常的朴素。但是没想到进去之后，那个咖啡馆充满了细节。就是你能感受到经营这个咖啡馆的人对咖啡真正的热爱以及对顾客的关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平常在咖啡馆里面或者是在奶茶店里面，你找那个店员要吸管，他有很多种吸管可以选择嘛。现在今天这个。因为环保啊各种原因，那么这个店家他就在他那个放吸管的小篮子那里打开，他有三种吸管，分别打开了一只，撕开半根插在那里，上面小字写着样品，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哦，这个做的很好，
你想要哪个吸管？
要是有 Manner 的朋友听见了，你们可以学一学，你们故事还能再长一长。
对，然后他还提供免费预约咖啡渣。
哦，
你可以找他要咖啡渣。然后他那个店的名字还起了一个非常用心的法语的名字，它的那个中文名字叫熏山露嘛，对吧？
嗯。
法语的名字叫 Aropiemont， 就是香角山，香山角，香角。
哦。
嗯，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儿。
嗯。
我今天之所以推荐你们来那个咖啡馆，是因为我进去之后发现它有个海报是云南咖啡豆月，就我觉得有这种活动的咖啡馆一定不是一个，
嗯，
就它讲究咖啡豆的咖啡馆，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咖啡馆。而且它很便宜，一杯从9到30块钱不等，
而且
非常小。
对，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在龙井，就是那个已经就比延吉要更小的一个。
就举例的龙井类似于燕郊下面的一个小地方。
嗯，但是那里的咖啡馆是 OK 的。
对，它有一个没有中文的咖啡馆。
嗯，
然后都是里面用的都是韩文，但它里面的香蕉牛奶非常好喝。
对，他们的店员之间互相交流也是讲的是潮语。
对，他们的香蕉牛奶是真正的香蕉和牛奶，而不是拿香料兑出来的，非常棒，不甜。
婉莹认为我们可以拐回这个，
对，可以拐回这个东北行了。
对，
对，那枪枪你觉得呢？因为你也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嘛。
嗯，
对，而且我是第一次来到就是除大连以外的东北地区。
但大连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东北人。
对，所以
我大连朋友上我冒犯。
第一次来到真正的东北。
嗯，大连，我作为东北其他地方人，觉得大连也是东北。
嗯，就是你们刚刚说的那个恐龙博物馆，其实就是我感觉还挺魔幻的，就是当时走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去，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政府造出来的一个旅游城，然后那个恐龙博物馆是它其中的一块，然后周边是各种旅游地产啊什么的。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们前面几天都在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是在长春对吧，然后去了伪满皇宫，
嗯，
然后接下来去吉安，去那个长白山，然后再到了开山屯，然后你突然一下子回到了这些就是非常 typical 典型的旅游景点的时候，这种感觉是非常魔幻的。嗯，就是有一个特别急剧的转变，就是从特别真实的一些地方然后到了一个特别不真实的地方，
或者说不知道是回到了一个不真实的地方还是回到了一个真实的地方。
对， 对，
就这才是。
对，因为我这次安排行程时候我自己是没有安排到人工景点的，就都是说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某种原因存在到这儿，它不是为旅游准备的。
嗯，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
嗯，
然后当你们说那个要看恐龙博物馆的时候，我心里一惊，我甚至不知道这地方还有一个恐龙博物馆。
而且其实看地图，因为刚枪说完我才反应过来，看地图的话是恐龙博物馆旁边还有那个什么民俗村啊。
对，
哦，
这些业态是集中在一起的。
嗯，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已经有反应了，心里
已经
是我学了，我今天这个人生的经验又增长了。
对，民俗村边上的恐龙博物馆不能去，
就那块地方大概会被叫成什么高丽小镇啊，类似这样的。
对，
嗯，
这个就跟我们之前去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很不一样，它就是在 可以说是市郊，就自贡市郊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当时的那个恐龙挖掘遗址上建起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跟延吉市恐龙博物馆很不一样。
嗯，
就那我打算研究研究，就延吉它建恐龙博物馆肯定是因为有恐龙出土嘛，我就可能我之后会研究研究为什么。
事实上东北是有一些这个化石出土的，
但有没有多到至于可以开博物馆，就其实没有，对吧？
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他没有做很好的这个 curation。
黑龙江省博的那个拳头展览就是恐龙化石。
嗯，
长春地质宫博物院为谁
明天要去的，
明天不一定去，有可能会去的一个博物馆，它的还有那个东北师大的博物馆的拳头也是恐龙。
OK。
嗯，
其实我们今天有看到延吉出土的一些东西，但是非常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其他地方，甚至都不是真品了，就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复制品，
石膏件是吧？
嗯，而且还不是质量很好的石膏件。
哎，那你们就不抛开这个恐龙博物馆不谈，因为它实在是不东北。对，也可以说，
还是说它其实也可能很东北。
对，就也可能说很东北。那东北是什么呢？你们这趟感觉？因为你们咱们这一趟和我们上一趟的行程其实非常不一样。
嗯。
然后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关一个窗户。哦，这个窗户它我似乎关不上的，那你就忍一忍吧，朋友们。
应该是关的啥结构？
先把里面那个扇先抬起来。
哦，是抬这个。
它是平移。
哦、
拉。
哦。哦。哎，
不对啊，
看起来是关上
的。关上的。
那就是外面声的。
那它就是声的。
但我又感觉好像
是的。
哦。现在听众朋友们真的信了，我们这节目应该没有剪辑。
嗯。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就是如果你能听得见噪音的话，你这个噪音发出的这个车它就行驶在一条伪满当年建的大街上。那其实我们这一次行从伪满皇宫开始都再回到这个伪满建的这条主路上，其实也是一个轮回嘛。嗯，但东北是因为这一次和上次不一样，上一次其实全是东北人加几个不是东北人的精神东北人，这一次是两个东北人配一堆甚至连北方人都不是的南方人，然后来到了东北去溜达。所以我觉得你们对东北的感觉肯定跟上次我们作为东北人来看东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们有什么感觉？有什么感觉吗？
挨个发言是吧？
啊、哦，随便谁说都行，反正提审嘛。坦白从宽。
第一次来的先说吧。
那不是你吗？
我不是啊，我东北来很多次。
你去过沈阳？
我去过哈尔滨。
哦，那你先来吧。
我还去过大连。
哦，那你是来过很多次。
嗯，
我去过大连、沈阳。对，
嗯，
那难道是枪枪你先来？
对啊，他刚说他第一次来。
哦，那你接着说吧。
没有，就如果说大连算是东北的话，就我是第二次来。就我们刚到的时候，当时我不是跟你在那个机场附近溜达嘛。
嗯。
然后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东北其实有点像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说你要理解中国的话，就你可能需要先理解东北，或者说反过来说，理解东北可能能够帮助你去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嗯，
然后我觉得走完这一趟，今天是第几天？第七天吧，第六天。
嗯，
就是我觉得能够更深刻的理解你当时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其实去年才想明白这个事儿。
嗯，
就因为我去年读了那本《东北游记》在疫情期间。
嗯，
有一个他不是个中国人写的，甚至。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他来这儿是就这个作者来到这个地方是想了解中国的过去，但他没有想到他在一个东北小镇上能看见中国的未来。然后我就在想这句话，因为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然后想完之后，正好我去年因为各种原因来过很多次东北，而且都去了在东北没有去过的地方，我突然感觉哦，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对的。所以我每次带大家来东北，我自己也是个学习过程嘛。就我想知道我所谓的东北是什么，但其实现在越看我感觉我越不清楚了，因为它的确是比我想的要更宏大一些。
嗯，然后我之前确实对东北的历史，就尤其是近现代史，我觉得是非常无知的。嗯，然后因为我不是北方人，然后我对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情感寄托，导致就其实它没有一个契机让我对这个地方去发生兴趣。但是我觉得就这次来走了一趟之后就改变了这个事儿，所以我那天还在，我之前都在跟他说，我说我之后应该会经常来。
但我带你们走的是东北的一部分，还是我筛选过的部分。其实东北可能没有展示的这样。那你怎么看的任宁？
嗯，我觉得要 瞬间给东北下一个定义肯定很难了。
嗯，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远比我之前想象的或者认为的要更丰富的地方，或者说我可能以前这个略知一二，但这次有了更直观的一些理解。从最早的从最早的就是少数民族开始，我们所谓的少数民族，然后再到后来一路沿着中国历史，又到了这个满清那个时期，然后又到了民国，又到了这新中国之后，其实很多很多事情都在这里发生。甚至某种程度上到了一个俯仰皆是的地步。我们昨天去了一个，你们节目也说了嘛，开山屯的一个地方。
嗯，
那地方有一座造纸厂，是原来这个日本人留下的。然后他曾经，我是因为我到了一个废弃的一个民居里边，然后捡了一张工作证，是某一个职业公司，就那边的一个造纸厂的一张工作证。由于这个捡了一张工作证，所以我对这个地方这个造纸厂究竟是干嘛的有一点兴趣。后来今天早上锵锵刚发了一篇文章给我，我看了以后才知道说，啊，原来那里面曾经是有中国唯一的一座做精致木浆的，能做精致木浆的纸厂，就在一个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都知道说，啊，纸是中国的什么四大发明，对吧？就郭沫若说的，说我们每个小朋友都会背，每个人都觉得说它是定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就是在小小的一个叫开山屯的地方，曾经是全中国纸业的核心，就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新的认知。
因为开山屯是这样，它肯定不是个旅游景点，它是个还是个现实中存在的一个镇嘛。其实大家一般不会去那个地方，就我们当时之所以就我想带大家去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感觉它的确值得去。但因为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有滤镜嘛，所以我也是昨天我们也聊了，就其实我很好奇，就除了我之外的人去看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
它不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吗？因为现在也会有一些人对什么城市废墟探险感兴趣。
我觉得将来会，
我希望它能有一些新的业态在这个城镇发生，但我不是那儿的居民，我没有资格替他们做决定。但那条路还是很漂亮的，你可以在不打扰到任何人的情况下去看到去开山屯那条路。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就我觉得重点是，如果说我们在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往下稍微深挖一下，有可能就能找到一些特别惊喜的发现。
对，
就好像你的学校原来是这个什么满洲国的教育部，
伪满的兴农部，农业部其实。
啊，农业部。
对
啊，然后如果再往下挖，那这个地方之前是什么？
对，
对吧？为什么会选址在这里？当时主管这个农业部的人他是从哪来的？他之前在干嘛？
对，
就这可能就可以串起一条故事了。
对，
这个汉阳之前现在说话的是婉莹，他之前跟我说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就是东北的历史是往前追溯，所有的事情可以精确到天，精确到人。这很恐怖。包括我们今天在那个林馆里面，就是龙井的那个林馆里，就是原领馆里面，一进去他展示了这个日本人是如何在这个地方先设立派出所，最后一步步搞出这个领馆来，特别具体。他那个派出所每一个人的照片都在，就全员的照片都在那个墙上，就单独的肖像。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那句话我觉得要做一个修正，是跟满洲国相关的那段近代史。
对，
是可以这样来说。
这个
朱
氏家的，
但是和沙俄相关的其实也可以这么想。因为
也有这么
对，因为中国铁路的历史也很详细，一是日本人也调查过沙俄，二是因为就是这个和中国要强烈的互动，所以中方也会记载。所以可能没有像满铁这么精确，和没有像日本这么精确，因为他那个习惯的确是做得好，那我这个好也要打引号的好，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精确的。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之前提过那个锅包肉为什么会流行开来，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味道，其实也是因为历史记得比较细。所以像刚才任宁说的，在我想到就我们之前录过节目是去那个大名府，那大名也是古城嘛，但那个追溯历史你会追溯到某一个年代，但东北你要找到一个地方你追溯历史会追溯到，哦，这哥们当年干了这么个事儿，然后现在他变成这样了。所以还是挺，比如说长春路为什么这么宽，那就可以说满铁的 总裁第一任后藤新平当时反对了他那个规划员设计的那个路的宽度，他要求把这个加宽，还吵了一架，被记下来了，吵的每一个字儿都记下来了。那所以长春现在这个路有一个规范的宽度，所以还是其实挺有意思的。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东西是能追溯过去的，其实还是挺，挺有趣的。虽然不一定是好的，
这是一个极端，但另一个极端是他在我们说的中古时代，就是中国的汉唐之前，
对。
那个历史是相当模糊的，
没有文字记载的，
对，
就一个好像碑就已经是他的几乎最精确的一个史料了。
对，就东北历史你读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快进，然后快进到近代时候开始慢放了，就中间还是几倍速播放，可能有的时候甚至16倍、32倍播放，跳过了好多段，不知道这段在发生什么，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开始突然慢放，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慢到可能每一天每个小时都在发生一些事儿，比如为溥仪是从几点几分从远红跑出去的，然后一直到现在。
就这个历史精确这个事，我觉得它是随着东北的中国化进程而变得更加明显，就把历史记到几点几分这么精确是一个非常中国的现象，就是它虽然是东北这段近代史是由日本人记下来，但它确实这个习惯是从中国继承过去的，就是把史料记得非常非常详细，然后
每一天都有
记海量的史料，
对，
就是什么事都记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个中国非常古代中国的习惯，
或者说是一个由于农业社会来的一个习惯，
对，就是我觉得他你看到东北如此详细的史料，恰好是他一个中国化的进程，他是从一个古代意义上的化外之地，就是蛮族的地方，逐渐规划到这个中华里面的这么一个过程。甚至包括伪满这段时期，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大的进程里面，虽然那个时候他可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但他也是逐渐融入这个中华这个文明的这主流这个方向去，
而且某种程度
所以他就促成了这个你看到这个历史在快进的这种现象。就在某一个时期，比如说我们前几年去的那个最开始几年去的高句丽，他就是你对他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你去查各种史料的精确程度也是到某个年代，或许他能有名字的人就那么几个王，对吧？但是你真正到这段时间，你可以当做是一个非常快进的事情，那过了 几百年一千年，当你进到比如说明代的时候，你就非常详尽的史料可以看到至少官府在东北这段地方是怎么经营的，然后到清代你有更加详细的资料，包括很多民政的资料，怎么去移民，怎么去统计这些户口什么之类的。然后到近代，你就更加详细，知道甚至精确到每一天、每个小时、每个人的头上。
对，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大的脉络。然后说到高句丽，我觉得非常巧合的是，我们这趟旅程的头和尾，就是高句丽和这个尖岛日本领事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呼应的关系，它都是两个这种值得有很多东西深埋在它的表象底下的东西去挖掘的那么两个政权或两种社会。就是高句丽它显然就这个就更加明显，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古墓之后，其实就是你得到的信息远少于你得到的问题，就是你看的越多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去问他。虽然这个尖岛领事馆它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是我看那个馆的时候，我也是感觉我看的越多就有越多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想要去问。
对，
就是这种甚至它这两个文明它有一种对抗成分，它是都是一种给人一种混合处在边缘的感觉，就是我们昨天那集聊的三重边缘。这两个文明我觉得或者是这两种社会也有这种给我也有这种边缘感。就虽然我对高句丽了解不多，但是能感觉它是给在这片地方跟周围的几个部落和几种文明有非常非常就是千丝万缕勾连的这么关系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伪满中国更加是这样，就是它处在一个又非常模糊又非常复杂，就是里面就模模糊糊一团影子，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精细的脉络等着你去扒开看的那种状态。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呼应。我今天看完那个尖岛领事馆，我就想起我最开始那几天去看高句丽遗址这种感觉。
听
现在东北在国内的这种角色或者地位会给你这种感觉吗？你觉得有呼应吗？
就是今天的东北吗？
嗯，
今天的东北我觉得没有，就是我觉得今天东北的丰富程度是在下降的，就它的社会的怎么说复杂性在下降。这如果说东北衰落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它最大的一个衰落点，就是大家逐渐把它曾经的这个社会的遗址全部就是扫到那个地毯下面去了，有这么一个过程，想要去建立一个所谓新的东北，打着复兴的旗号去建立一个新的东北，但其实他抛弃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
对，我同意说的，就是他就我每次在听到东北文艺复兴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真正的文艺复兴，就他有个明确的源头，他要复兴的是古希腊的文化，但问题在于他也是打了一个幌子去复兴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个，就他是把旧的变成新的，其实
他只是想加一个名号。
对，但今天东北的文艺复兴你不知道他在复兴什么东西，就他可能想复兴东北的地位，可能在舆论环境中的地位，但你就感觉他没有一个实体的依附的东西，而且他没有一个目标。就比如说你真正的文艺复兴可以说他想打破这个神权的这种统治，那东北的文艺复兴他像个，那天我就想到一句话，是我在吉安的时候，任宁拿他那个一个识别植物的程序去搜了一个植物，然后上面写了一句话，当时我就把那句话背下来了，就是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木。我就想那个东北的那个文艺复兴就类似一个无根之木，它是有一个东西在着，但你感觉它没有根，就你不知道它究竟想复兴什么东西。甚至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词都是东北外面的人给他想出来的，
这是一套中央政府的说辞，对吧？就是要振兴东北，就从这个脉络下面，
我觉得这是个自发的说辞。就东北文艺复兴其实是网友的一个调侃嘛，但是东北人接受了这个事儿。
他是在一个东北就是大家看来的衰落这么前提下，然后有了新的一代年轻人出生，他们长大，他们见到外面世界的时候，觉得自己家乡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们也要有他们一套话语体系做出来。但归根结底，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想要让东北人变得更有钱。
哎，我不这么想，我觉得这文艺复兴，这个复兴意味着某种上升嘛。那这个上升之前的这个低谷是什么？我觉得是所谓的大家觉得，对，大家觉得东北就是土，就是快手上面那些段子，就是说啊，原来东北不只是这些，东北文化不只是这些，还有这样的东西呢，你看这还不错吧，还算看得上眼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所谓复兴是这个。
哦，那我们感受非常的不一样。我就是不管是在网上还是看到读到的书，我理解的文艺复兴是以刚刚说的这些粗糙的东西为荣，然后把这个做成自己的文化，就是 rapper 精神有点。我们就是大金链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有那味儿的。
对，就是这个东西是我非常自豪的。我们东北就是有这，我们东北，我已经算是我们东北，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它是这种东西，是一种东北 ness 的这个自豪。
我最近一段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
对，我最近那段在研究东北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东北的所有问题，你都应该再往下问，就有个管理学方法是问五个为什么。就东北所有的词，你都应该问五个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往下想，东北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指代的东西是什么，它的目标又是什么，它的未来会怎么样，就不能只看一个东北文艺复兴这个词就拿来用。就大家很愿意在网上用很多词嘛，就你仿佛用了这个词，你就知道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很多时候其实你没有仔细想过这个词究竟代表了什么。就比如说刚才任宁说的这个，就是说你看我这样还挺好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展示，就是你已经觉得我跟你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我还是可以的。那其实我觉得第一点我自己看的是我们要破除东北衰落的这个感觉。就东北没有所谓的东北衰落，东北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今天往哪儿走东北就往哪儿走，它没有，它衰落就衰落在哪儿呢，对吧？
所以这个、
就是、
你和 是不是中宣部派来的
没有，因为有个问题就很明显，就是如果说东北衰落，那是代表东北是一个对立，和中国其他地方是个对立，代表中国其他地方是上升的，东北是往下衰落的，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但问题在于，我很反对这个不一样，它一样，它没什么不一样。东北，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这个上升衰落的问题，其实有一个词就很好的可以来概括这个东西，就是 low， 就是 low 嘛，
对，
就比较低嘛。那它现在要起来，我觉得是这么个过程。这倒不是说一定它。题材上面不是以这个什么大金链子小烧烤也可以，
大金链子小金表
啊，
就是要一种话语权嘛。
对，
就是一种、
就是说这个地方除了这个 就这种事物除了以这种方式被叙述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对，
我觉得是这个是重点。
对，其实它的叙事模式嘛，就是我不想要这个叙事模式，我再换一个。
嗯，
你刚才感觉你想很多想说的吗？
我已经乱了，因为这太晚了，我脑子有点乱，你们接着往下唠吧。
就我觉得就以我理解，如果是说要去振兴东北经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就这个所谓复兴就不存在，因为我就从这一趟来看，我觉得东北没有急需要振兴经济这个问题。
展开讲讲。
就是因为我们路过了一些农村嘛，我觉得我们路过随机路过那些农村，看上去比我在贵州省那境内随便瞎窜那些地方看到农村都是跨时代的差距，跨时代的差距。它的整个村子倒不是说楼盖多好，它村子组织方式是跨时代的，
就它是个现代化的方式在组织。
对，它是一个我甚至觉得东北的农村更像日本和德国的农村，而不像贵州的农村。
但没有人说贵州需要复兴，因为在大家印象中贵州本来就是可能偏落后的在中国，但东北是需要复兴的。但问题在于瘦死骆驼比马大，是吧？
对，就是你应该就是或者说大家应该接受一个地方，比如东北一个地方，它不是单一向上，就是它的历史上也从来不是单一向上，都不存在我任何我下了一个台阶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我就立马要上两个台阶就是在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共产的话语体系里面可能有这样的诉求，但我觉得你放到更大的视野上来看，这东西不存在经济上的那种需要大家一起把赚更多钱的这种。
但更正确的官方话语应该是振兴东北吧，不是复兴东北。
对，振兴东北。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振兴和复兴这两个词选的就特别，这个对比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振兴其实是说这个地方有些出了些问题，我要修复它。对，复兴其实是说我要跟以前一样。我觉得这俩可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但网友就是至少普通人更喜欢说复兴，尤其东北人想回到共和国长子的地位。这个也是我在各种节目里就是我自己并不就不以为然的一个看法。因为我觉得就是共和国长子这个地位本身是历史特殊机缘巧合造成的，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嗯。
对吧？但振兴其实就没有体现出复兴的那个意思。振兴是说，比如说你这工业原本很好，现在工业出问题了，你这个厂子不行了，那我要救一救你。其实它俩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但很多时候很多人忽略了这两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
但其实共和国长子这个地位，你往前去揪它的根源的话，其实很多本地的东北人可能不太接受的。它是就是砸了很多侵略史，很多这个牺牲，很多奴役在里面，才有了这个共和国长子地位。
对，就很多。我的同胞们，比如长春人特别津津乐道的，就是长春是全亚洲第一个修下水道的城市，普及下水马桶，不是修了，是普及了的城市。那谁普及的？可以，我们可以说，我能说具体几个名字，但介绍展要太长了，说一个设计师吧，就后藤新平。
你说慢点。
后藤新平，满姐第一任总裁，之前的台湾的一个总督，经日本的这个。一个陆军的将领而御源太郎的赏识提携升上来的。那很多人会说这个下水道我们修得好，是我们厉害。那后藤新平本人怎么说的呢？他觉得满铁的就是当时的满洲的附属地是文备的武装，就是这个地方是为了看似是一个殖民地，实际上是为了日后正式的武力侵略做准备的。那你在夸长春有亚洲第一个全下水道的城市的时候，其实你在夸的是一个殖民者在这里把这个地方希望建成一个军事基地的一个态度做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你可以对他有很多种看法，你可以说他这你这么虽然这么做，但也有一些可能有些有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读一些史料，比如说这个之前我提到过的近代日本人在早期的东北的活动的研究里面，也都是不光是不是都是批评的，是有夸奖的，是有些地方的确是现代化了让这个地方。但你要意识到它的全貌，就你不能单独说哦，长春是全亚洲第一个通下水道的地方，这个牛逼。那你得再往后想一想，你究竟在夸的是谁，你在夸的是什么。当你的祖辈们有可能被送到万人坑里当这个瓤子的时候做的事情，它是究竟是不是一个你值得在夸奖的事情。
你说这个事情，我就想跟听众朋友们唠一唠今天我们去看的那个。
那你不这个不应该放到博物志里吗？
但我现在想唠，你让我唠吧。
来来来来，
我实在不行可以把这段剪出来，在博物志里面再插。
不，我们不剪。
不是，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足够多的素材让你来在
两期节目
唠。
对，
那个领事馆，我们从院子外面远远一看，我觉得这个建筑真漂亮，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嗯，
维护的真好。它那个包括楼梯的一些石材的细节，我们进去之后，那个楼梯的扶手上用一个纯实心黄铜的那个装饰，好漂亮，而且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那个我猜大概率是维曼留下来的。
对啊，看上去就
是
的，
就
是，应该就是的，因为它是就是嵌进去的嘛。阳光非常好，我们从外面，我们先绕了两圈，欣赏了一下这个建筑以及旁边的那个他们领事馆的人生活居住的那个小房子。
嗯，
那个房子特别漂亮，特别可爱，像宫崎骏动画片里的房子。
嗯，
然后我们进去开始参观，突然间发现不太对，就是这个黑白照片里面开始有那个日本人他们那个派出所、领事馆以及那个间谍活动，就是在我们刚刚欣赏完的那个可爱的小房子前面，是一群那个日本人的一个合影。
嗯，
然后那个前台的那个接待的我们的那个小姐说，哦，有地下室，下面是审讯室，然后就突然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这么美丽明媚的一个建筑，包括二楼的那个每一个阳台望出去都是很美的，往下走突然间是一个那样的东西，
一个地牢。
它不光是地牢，它是一个折磨人的一个魔窟。如果我们引用这个展览里面的原话的话，这是一个魔窟。
嗯，
就我觉得就是你刚说的那个感受，
就是你看的这个表面，你再往里深挖一层，就它其实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的。
嗯，
对，但就我作为东北人，其实我就在想知道我应该深挖到哪儿。其实我现在自己在研究的就是这些事儿嘛，就我该往下挖到哪一层，我觉得算是挖到了，哪一层是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这个点儿上。但我自己现在还没有答案，
我
觉得还要再多挖一挖。
这个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我觉得很多人他对于这个 context 的就不感兴趣啊。对他来说，有一个值得夸耀的点是第一个普及下水道城市，这一点就足够了。他对于这个具体的语境是不关心的。
嗯，我以前是这么想的，
嗯，
后来我发现我是个傻逼。对，因为我们特意关在你说 context 这个词，我们之前还聊了一期，但听众朋友们，我们日更，所以你肯定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还没有看过我们那个视频节目，就在聊长春的这个 context， 就是不同建筑之间的这些关联关系。包括我们之后还会做一期在长春的这个建国钟灵庙，其实就是日本靖国神社在长春的一个分社。那我们在讲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讲一些这个上下的文脉。
哎，我们还钟灵庙，我们没去看
呢。去，你俩是能看见的。
好，
对，肯定能让你看见。上面有个巨大的四二两个字，感觉像宇宙的终极问题在这得到了解答。不过就是我这趟特别感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从来没意识到很多我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不是习以为常的，这点是我觉得比较震撼的一点。
比如儿子吗？
大声筒大吉斧子。
对，比如说就是这个大学同学之间互相认对方为儿子，男性特别好的朋友之间，我以为是全国人民都干的事，后来发现听你们说完可能只有东北或者说北方人才这么，我们才这么干。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现在不无数的南方听众现在脑中这个头顶上出现了一排问号。
就比如说我比如说我们会互相管对方叫这是我儿子，然后比如说这个他说他爸怎么样，说哦咱大哥这样，这我好大哥，就是会把这个辈分乱一乱。然后还有就是我这趟说了很多次大吉谱子，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们理解大吉谱子一直以为我是在说鸡胸肉。不是，我在说一个车，大吉斧子朋友，我在说一个车，就是那个 JEP Jeep 那种车的大吉斧子。每一个东北男人都有一个大吉斧子崇拜。然后但我当在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
以为我以为东北男人都很愿意练胸肌，把自己的胸练到像吉斧子一样。
对，就是我今天的发现，原来你们对这个词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个我们上一次最后一集叫在长春，我大受震撼，这一期我依旧大受震撼。不过这次震撼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对，还有就像对于很多一些习俗和一些常见的景色的，还有各种建筑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也是我没有意识到的。其实我觉得以后的确去一个地方不应该只和自己的本地朋友来，应该还多带外地朋友来一来，我才能以一个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这片有意思的土地。
嗯，
说一个小细节，我之前今天看到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地方是拿赤松和紫树来做行道树。
嗯
嗯，但赤松做行道树在长春这个很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南方没有，我从来没见过。
对，以至于我一直以为所有城市的路两边都应该是松树。
我在南方都没有见到过赤松，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时候还挺开心的，我还在想我能不能在下面找到松茸。
嗯，它很漂亮。
找宋文也是不太可能。
然后以及还有紫树、
对、但也东北还是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很多城市都是拿这个赤松做，紫树我不知道，但赤松作为街道两边的树还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这俩都很耐寒。
对，
紫树能扛零下20度。
哦，那在长春是可以的。
嗯，
对，包括你们像就是在东北，你们会经常开车开到水泥路，这个不是它不好好修，而是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它是永久冻土，它只能修水泥路，不能修柏油路。其实也都是一个比较，但这个黑龙江更常见，吉林没有那么常见，但这也其实也是一个东北特色嘛。
嗯，
但反正就归根结底，我还是挺受震撼的一个事情，就是原来我习以为常很多事情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应该多带各位的外地朋友到自己的家乡去看一看，看看别人去怎么以他者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他者视角，我又要说回我经常说的那个话题了，就是你不能以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来看这个地方，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必须抱着一个把这个地方的人当成一个和你一样的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你才能有这种感受。
嗯，
你有什么诀窍吗？就是抛弃掉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
把人当人，不把人当一个参观的东西去看。
嗯、
我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一种对东北的视角，就是在于你来到这儿，你是想找某种东西，你要找衰落，
嗯，
找北大荒，
嗯，
找喊麦，找土，找漏，
嗯、
你还有人找王冰冰，
嗯，
但就。
What?
我们上次我有一个东北到底有多美的节目，我放 show notes 里面，我说东北的特色是什么，好多人在弹幕里说还有王冰冰，然后我甚至我是到那个时候才知道
王冰冰的，
我到那儿才知道王冰冰也是东北人，甚至说我老乡，我之前一直不知道其实。
嗯，
然后但就说回来啊，那是刚才那个是在开玩笑，那就是很多人到东北是要找一些他们想找的东西，你要是抱着这个视角来，你是看不到任何你能找到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去成都，他就想抱着这个成都可能是一个很悠闲的城市的视角来看到成都，那你看的东西一定是只是你想看到的。说比如去广东，你要看到广东，就你觉得广东是一个你可能说市井气息非常浓的城市，你可能找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你去北京就想找老北京那个味儿，你看到的一定只是表象。
哎，那我觉得你这个要求还是有点高的，其实可以把这个标准再降低一点，就是你刚才说要把人当人吧。
嗯，
我觉得也可以把人当成是一个观察对象，就是这样可以破除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东北不就是喊麦吗？
嗯、
不就是大金链子小金表来吗？
一天三顿小烧烤
啊，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就是然后觉得说我特别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我对这个地方不感兴趣。我觉得倒不如说，先假定这些地方的人他不是傻逼。他也有他的
爱恨情仇，
爱恨情仇。他选择这么做，里面肯定有他的趣味在这里。那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些我看上去觉得很无聊的东西呢？我先把它当成是一个观察对象，你就像是说的难听一点，这个，哎，这两个猴子打架，为啥？我去观察观察。
我觉得这个比我的难，
为啥？
因为我的这种默认是你对这个地方已经有兴趣了，你来看的。你的那个是就是没有兴趣，我就不看了。
对，我的意思是把这个无兴趣给它消除掉，就是说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其实归根也就是你要先想明白我是傻逼，我可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来看一看。
对，
嗯，
但我觉得打破成见还挺难的。
嗯，
这个
是的。我觉得尤其是昨天去开山屯那一趟，就是让我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打破这种固有偏见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展开讲讲，你打破了哪种固有偏见？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你刚才说的。到开山屯这个地方就忍不住的去寻找一些东西，就是你脑海里面会很不自主的涌进一些固有偏见，但是另外又有一个另外的你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去 judge 你自己说你不应该这么做，然后你就会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然后你就会特别的不知所措，就我不知道该不该拍照，我不知道该拍什么。
就
是
像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一个肩膀上天使，一个肩膀上恶魔，然后
对
你说话。
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该不该去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凝视让对方受到了打扰，我觉得我的闯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我很冒昧的闯到人家的生活里了，就我让人家不舒服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外来者。
因为我对开山屯也是外来者，甚至我去年还在开山屯拍了一周的节目，以至于那个镇子里的人看到我，看到我不一定，看到 team 应该都能想到这个背着相机的摄影师。然后但我倒并不会这么想，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这么想，我已经在假定他会怎么想了。
嗯，
但我不想抱这个假定，就 就是我真是真诚对待你。
当地人不一定觉得被冒犯。
对，
嗯，
我这个毛，这个我染了一个非常浮夸的发色。那个我们刚下车，经过那个旁边有卖蘑菇的一些那个菜场的那个大姐，有一个大姐非常热情的对我大喊，她说：“小姑娘，你这个头发真好看。”然后她特别的淡定。
哦，所以这一趟你是曹宁，会有人拦住你说真好看？
他说的是头发好看，
那就是你好看。
行吧，嗯，那他其实像他说的这个，我觉得都不一定非要到开山屯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怎么说可被 objectify 的一个地方，而是我在这个延吉的大街上，就是我都有类似的感受，因为我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和我日常生活的环境和我所熟知的中国实在是差太多，我就是有种来到多少有点到了外国的感觉。那个人们是在说潮语，然后店里面是很多地方是先有那个谚文的字，在后面是汉那个中文汉语，然后街上是刻板印象级别的干净，女人们是刻板印象级的在乎自己的外表。
我今天学到一个新词，刻板印象级这个词儿特别好，我觉得
它就是有那么干净，是吧？那姑娘们穿的都是确实就是照着韩国流行的那个搭配，
我这主要是
的和妆容，
大姐大妈们他们
对对姐大妈大姐都每一个都是收拾的利利索索，穿着小套装，穿着小皮鞋，
你看到那
对对对，是照那个标准收拾自己的，收拾自己的，
收拾对，收拾
对，所以就很难不去往那个上面靠，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拉住自己，你冷静一点。
我觉得那些都是你对你脑中已有的关键词的印证，
对，是一种孕妇效应，
是
吧？
但
是
你这我们，我觉得我这一来这一趟，是因为我被我脑中那些已经有的关键词吸引了，然后过来看看，但是得到的结果是远比那个些关键词要丰富的多的一个经历。
对，我原本这样行程安排，因为有黑龙江嘛，我的设计行程是先把你扔到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地方。
嗯，
让你打破你的那个，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对，打破那个你的所有的成见，然后再接着看，就是其实第一个点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然后包括长春的维玛皇宫和长春的其他一些地方，就是人民大街什么这种极其宏伟壮观的街，
嗯，
就是这个，我觉得绝大部分人想东北时候绝对不会想这些东西，然后再到横道河子，你肯定也想不到，然后再到绥芬河，然后到延吉，到开山屯，然后到夹皮沟，然后最后回到长春，
这些都是东北。
这些都是东北，对，但下一趟
我
再去海。
我你说我这个震撼是我第一次到沈阳的时候就受到这个震撼，我真的想不到，就是我在去沈阳之前，我觉得沈阳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土的地方，就我真的想不到沈阳可以那么的现代化，就我甚至觉得它沈阳市区里面让我觉得非常现代化的这部分街区的比例比上海还要高，就上海可能都没有这么大范围的街区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现代化。而且我这趟又来了长春，我那天打车就跟他们在说，我觉得沈阳特别像上海，长春特别像南京，就很多程度上都特别的对照。
是的，
你这个让我想到今天在车上跟逸轩在聊的时候，他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我特别喜欢，他就是说就有点像是你加载一个地图，然后刚开始它还没有完全加载出来的时候，那个图像是特别的模糊的，其实就有点像是你现在对这个地方，像我吧，对东北没有那么了解的时候，脑海当中有的一些固有的偏见，但是当这个地图逐渐的加载出来之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细节，就好像我可能以后再来东北，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说原来哪怕是吉林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之间有这么微小的差别，但是仍然很有意思。
嗯，说起微小差别，我有个点，就是我们去开山屯路上路过那个朝鲜族那村落吧，就发现那个他们修的那个带大屋顶的房子，你远远一看觉得那个是朝鲜族的房子，不是汉族的房子，不是日本的房子。就我观察下来，可能是因为那屋顶那坡度小，微小的差别，就
配和配色上微小的，
配上微小的差别，就是你如果是生活在环境中，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不是汉族的房子。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视角，比如说一个欧洲人，他对这片地图的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状态，在加载图片的状态，他可能觉得这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屋顶都是 Asian。 对，但是你真正当你这个你图片加载足够清晰的时候，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就不是 很多人。
我们今天看上了叫光新村的村，
下次去，
下次去，
对，这个是下次要去的地方。
对，
远远的看着这个村子，哎，
不过实话说，我现在属于越看越模糊的那个状态，因为我过去两年发现我对东北的所有刻板印象，我自己作为一个东北人印象好像都是错的，所以我最近属于这个看山不是
山
这个状态。我希望早日能到看山还是山，但我的确最近发现我对东北的印象，因为这些地方我都来过好多次了，我还想再来，因为我发现我越看越不明白，我希望看明白这个地方，就陷入了一种自我认同的危机感，就我究竟是个啥，陷入一些这种想法。我这期节目也挺久了呢，因为我们日更节目要超过一小时，其实因为我们音质有限嘛，也就不辛苦大家的耳朵，可以最后再做个总结。就你们有什么想总结的吗？这趟旅程？
我今天聊完了之后，我很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老河口。
嗯，下次你带我们去一趟。
嗯
嗯，
把我们扔到一个我完全没有想象过的地方，
大受震撼的地方。
你会大受震撼？
在老河口，我大受震撼。
嗯，
是啥来着？那个叫啊，在老河口怎么着？那个什么来着？
啥？
万万没想到。
我浑身难受，
不去老河口我浑身难受。那你们呢？
我做个补充吧，就我觉得这次来，或者说就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类似的行程，可以加一些工业的元素。
嗯，
因为毕竟都说东北是什么老工业基地啊，就各种各样的工业，无论是说文化工业，这个长影厂，或者说像什么一汽啊，这些都会都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就我只说是我现在第一能想到的。然后我们今天从那个延吉开回长春的路上，路过这个吉林市，吉林省吉林市，
看见好多工厂，对吧？
对，我看到每一个烟囱都在冒烟。
对，
然后我非常感兴趣，说这些工厂都在生产什么？就在现在这个限电的背景下面，每一家都在开工。
嗯，
啊，有一家甚至这个烟囱顶上还加了红色的灯效，
两个眼睛，
看上去像是
索伦之眼。索伦之眼原来在中土，原来在就是吉林。
而且我会很感兴趣。
嗯，
对。
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工厂，我们上次去这个郫县豆瓣，
嗯，
那个厂子，它又会有很多所谓工业旅游的这个部分。
嗯，
我相信就是什么青岛啤酒上，他们去也有嘛。
嗯，
对。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我觉得可能那一块是一个可以去补齐的一块拼图。
嗯
嗯，
那你的强强？
嗯，我就说两点吧，一个是就是一个
我简单说两句。
对对，向你提问，下一次东北行什么时候？
可以，下次我们可以去黑龙江。
然后第二点就是，其实是给我一个启发。婉莹说她要组织一次回老河口的这个旅行，我觉得其实可以整一个，就是让大家来介绍一下如何认识自己的家乡。
对，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认识。
嗯，
我就是一个例子，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东北。
但你试图在就是做出这个努力。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东北人的特权，就是他东北的家乡，他有足够多的可以深挖的解释的地方。
嗯。
都大多数人家乡他没有这么深的深度去给你做阐释，
因为东北的这个边界是很模糊的。
对，它又边界，它又广大又模糊，
对，
又丰富。
那绍兴我绝对想不出这么可以搞一星期的这个事儿。
嗯。
哦，因为我说我是东北人，所以我有一个所谓的特权，就是因为这地方太大了。
对，
如果我说我是一个，
这可能是中国一个最大的一个文化圈，就是在中国以下的下一档
里面，
对，第二级的文化圈。
比如我是个精神南京人，但如果我是真心南京，但我不是真南京人嘛。假如我真南京人，大家看南京，因为就这个城市，其实它物理的大小是有限的，东北这点还相对还好一些。
对，
我发现我们今天就是从延吉开回长春，这个距离是平壤和首尔之间的二倍。
对，这个就是我
已经可以在平壤和首尔之间打个来回了。今天开
的
车，
我觉得我们这一趟虽然在这个延边州逛了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这个潮族人在东北这个 present， 我觉得不够强烈，真的。
那你还没有看到满族和蒙古族？
我非常想去挖掘朝鲜人在东北的他们的存在是什么样的。
嗯
嗯，
那你呢？
我刚不说完了吗？回老
口
啊，你是不是喝多了？
不是，就是回老口就是什么？
我先说，就是我甚至觉得去挖掘朝鲜人他在东北的 present， 其实可以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里面，就是朝鲜的近代历史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个跟朝鲜整个近代历史是完全不可分割的。
对，
但是
或者说我们跟他们也是不可分割
的。对，是完全不可分割的，就是但是这个就可能甚至要结合去朝鲜国内去看，去韩国国内去看，才能把这个整个拼图给它拼完整。
对，比如 比如说东北著名的万宝山事件，那很多人就只知道九一八，不是并不你没有听万宝山嘛，就和朝鲜有很大的关系。
嗯，对，因为东北这片土地就不仅仅是汉族、满族、日本人，他也是朝鲜人。
就还是那句我们节目里总说的，视频节目里提过好几次的事儿，就是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但又是沙俄和日本逐鹿的战场，所以它的历史涉及到很多很多方面。
嗯，而且你刚才说韩国啊，朝鲜嘛，其实今天不是在那个尖岛那个大银行的这个领事馆那儿看到一张叫什么？
工作人员的照片，
不是
小学
是一张公告，
学校开学哦，公告，
对对对，
哦，那我想看那个照片，那个公告的照片，
你拍了什么？
对，我觉得那公告写的特别好，
对，
嗯，
然后就我注意到这公告里面用的是这大韩国，
对，没错，就是我问他的问题，
嗯，
就是在这个公告里面出现了大日本、大韩国，
对，
就是这两个者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大日本的这个都统府跟这个韩国的那个韩国政府，在这个土地，在尖岛这个土地上，他们关系是怎么样的？
请大家收看我们《怪物上市》接下来的视频节目《尖岛上》和《尖岛下》，但我们应该不会起这个名到时候。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这部分是可达讲的，我对此很无知，我感觉有更多需要我学习的地方。
我回去第一件事情要把你们的东北视频再看一遍。
对，我对，那我做个总结。
好，
就是当然这我们这趟行程有很多意外，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去上该去的地方，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吉安我也没去过那趟线，然后长白山南坡也没去过。所以就我们这趟行程的旅程是在长春，如果各位朋友们想来一样的旅程的话，你先到长春落地之后先去伪满皇宫看一看，然后晚上我们吃的这个大排屋烧烤在桂林路，然后中午到的时候吃顺发河饭庄，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去看了看文化广场，然后去的边上的王记酱骨头，吃完王记酱骨头之后走路看了伪满的八大部，最后到了牡丹园的圣武殿，然后最后从圣武殿开回，然后从圣武殿回到酒店之后，我们开车去了吉安，然后在吉安我们第二天去了早市，去完早市之后去看了高句丽的三个遗址，它有四个，还有博物馆，那我们博物馆没去，然后下午开车沿鸭绿江，你在导航可能不导那条路，但你是可以走的，因为那条路新修的，其实还很好，很安全，以前的路况不好，
很美，
对，沿着鸭绿江和中朝边境一直开，伸到山里面，然后最后到了白山，然后到了长白，然后下一天从长白早上起来开车去长白山南坡，登上去看了天池之后，我们又从长白山里面穿了绕了长白山一圈，走的环山线，然后找了一个不知道找到哪儿吃了个饭啊，那个小食人吃了个饭，然后到了延吉，到延吉晚上吃了顿烤海鲜，然后又吃了一顿烧烤。
清楚，
对，我觉得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呀？连那个小食人都记得。
那不是很我当然这个之后再说，然后。在延吉我们第二天去了开山屯，先吃了元奶奶包饭，然后去了开山屯，下午在辉镜汤饭馆吃了一个下午茶，我没吃反正，然后
你总结太长了朋友，
对，然后回来，然后就马上说完了，然后回到了延吉吃了延吉，我忘了吃了啥了，晚上在延吉哦吃了顺吉冷面，顺吉冷面，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去看了龙井，然后开车回了长春，就说完的嘛。然后本次旅程中有很多朋友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一直在一起的这个博物志的播客，大家欢迎订阅收听，如果你没有听的话，然后还有迟早更新的节目，
适合睡前收听，
对，不是我们这节目你睡前收听，直接给你听睡了，那两个你适合清醒的时候听，要好好听一听，然后我们之后还会和这个迟早更新，可能和博物志还会有节目录，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一个更专业录音的专业版本的，
搞快点一点了，
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这次性还有这个 Team， 大家可以去关注 Team 的他的公号 OK Team， 还有他新的视频号，啊，还有这个唐双，大家可以去他的微博关注唐双 TS， 他有很多时尚类的节目和内容，然后可以关注这个小婉的晚点 Late Post， 他有我这是我最喜欢的国内的这个商业媒体，就这所以你不能说商业户出来，因为我们的确一起来的，也没有人吹我们，你不会吹我们，
企鹅车指南，
对，还有这个志伟的企鹅车指南，他没有出现在节目里面，但他又
精神用
精神。我们的好多餐厅是他推荐的，其实不是我推荐的。
嗯，
然后
我们吃到了那个志伟亲手烤的串儿，
对，
曹宁，非常好，曹宁，
对，还有曹宁的前妻，不，他每天都在这，不用我推荐了。对，你可以成为他的颜值粉，但我希望你在成为曹宁的颜值粉的同时，看看曹宁说了什么。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上志》，这是我们此次东北的日更系列的，可能是最后一期。那就我们下次什么时候日更，什么时候再见。但我希望中间我可以再多录几期节目，尽量不要变成一个季更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
如果本期有降噪的话，是婉莹老师帮我降的，帮我降的这个噪，那感谢婉莹老师帮我降噪，于总万岁。 拜拜。
我去拿一下电脑。